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经过通货膨胀和季节调整，第三季 GDP 折合年率成长 2.6%， 高过预期的 4%， 但是和第二季相比，作为经济主要引擎的消费者支出在7月到9月期间有所降温。在强劲的就业市场的支持底下，更强劲的出口和稳定的消费者支出帮助恢复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增长。但是由于美联储提高借贷成本来对抗长期通胀，受到抵押贷款利率飙升的打击，住房投资以每年 26% 的速度暴跌。星期四股市涨跌互现，在第三季度经济以快过预期的速度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升了265点，涨幅 0.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0.3%， Nasdaq 指数下跌 1.2%。 第三季度经济表现的信号好坏参半，由于广泛的价格压力持续存在，消费者通胀仍然接近四年来的高点，美联储继续快速加息，通过减缓经济活动来降低通胀，很多经济学家担心未来12个月内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他们预计在加息已经开始削弱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之后，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努力将进一步拖累经济，房屋销售创下15年来最长的连续下降趋势，股市下跌并有望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恶劣的一年。不过到目前为止，关键的经济部门仍然保持弹性，就业市场有所降温，但是由于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和失业率低而保持强劲。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基准借贷利率上调3%，达到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在下个星期会议上批准连续第四次加息 0.75%， 被广泛接受，但是随后可能会放慢加息步伐，因为官员需要时间评估政策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谋取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发出的贺信中表示，当今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太平，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和发展。这个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首次讲到美中关系。在这个之前，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显示，未来美中关系更具挑战性，中共和西方的互动亦将发生变化，中共正在准备和美国对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要求中共军队练兵备战，提高迅速战斗力，攻台时间表提前更甚嚣尘上。就在中方发贺信的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知道这一点，这个是中共二十大确立习近平地位之后，拜登首次公开提到中共领导人的名字，被认为是对习近平发贺信示好的回应。但是拜登在会见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及各兵种指挥官的同时，又讲到提升美国军力是这届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美国要以毋庸置疑的世界最优秀的军力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提到中共的时候，他说，我们不必发生冲突，但必须负责任地管控和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维持我们的军事优势。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白宫国家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政府要保持通讯线路畅通，这个都包括在领导人层级。他表示，双方团队仍在沟通， 睇睇拜登同習近平是否能夠喺下個月嘅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一次雙邊峰會。美國政府推出業界自願嘅網絡安全性能目標，國土安全部長 Alejandro Mayorkas 表示，呢個係網絡安全嘅分水嶺時刻。幾個月嚟，美國官員一直警告話，網絡空間嘅威脅環境越來越複雜同危險，並推動政府發起嘅豎起盾牌行動，提高網絡安全意識。部分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他们还呼吁关注伊朗和北韩的网络攻击，同时警告说这两国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越来越多地搜索和瞄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包括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和机场，这些设施在10月初遭到了一系列阻断服务攻击。私營網絡安全公司都警告說，針對醫療保健公司以及教育和研究機構的攻擊越來越多，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尤其擔心一些中小型企業以及醫院和學校系統。官員表示，新指南側重於帳戶安全、培訓、事件報告以及響應和恢復等關鍵領域，並附有備忘清單，这一种设计是为了减轻用户的负担。官员还表示，他们预计这些目标将随着威胁的变化而演变。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 Jan Easterly 说，制定这些新公布的目标真正代表了网络安全措施的最低基线，如果得以实施的话，不单止会降低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还会降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和安全的风险。他说这个是快速入门指南。根据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说法，说很多新目标已经引起了回响，包括管理美国选举事务的州和地方官员。星期四，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 AlanEstevez 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活动上对听众表示，美国预计将在短期内与全球盟友达成一项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生产设备的进一步行动。Estevez 星期四重申指出，川普时期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RP是一项出口管制，可以让华盛顿限制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外国机械产品的流通，这个是美方在需要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他表示，美国亦都会同盟国就多边方式进行谈判过程中分享有关中共威胁的信息。华盛顿官员亦都在直接同公司讨论出口管制问题。他提到，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向联邦政府反映，他们希望出口管制是多边的，而让控制多边化实际亦都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他说，他们亦都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他说到，美方行动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华盛顿不会将贸易和国家安全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当有需要为国家安全采取行动的时候，无论有什么影响，总是自上而下的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另一方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Emily Kilcrease 在推文中说，尽管美国一直在这里跟盟国讨论这些控制方案，但是目前这些限制行动仍然是单方面的，也都是境外的。他说，换句话来讲，我们还没有说服任何人。 Kilcrease 强调，这个并不是说美国不应该向前迈进，领导力非常重要。他讲到，我们可以改变谈话方式，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事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星期四的最新评级表明，国会参议院的竞选态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党要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希望正在进一步降低，因为库克政治报告 将 Arizona 州的参议员竞选评级从倾向民主党调整为难分胜负。富克政治报告分析师 Jessica Taylor 在发表的报告中写到，这个评级变化是根据一系列的民调结果得出的结论。现任 Arizona 州民主党参议员 Mark Kelly 在参议院的席位最初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在11月选举中被反转的席位之一，亦都被视为其中一个在连任竞选中实力最弱的民主党参议员。但是初选之后，他的民调支持率还有所上升，而共和党的马斯特斯的支持率却是不尽人意。在9月下旬，富克政治报告曾经将这一场选举的评级由之前的难分胜负转为了倾向民主党。当时竞选信息网站538的民调平均值也都显示 Kelly 领先马斯特斯大概 8.5%。 但是一个月之后的现在，富克政治报告将这一场竞选的评级又从倾向民主党转回到难分胜负。除了富克政治报告之外， Fox 新闻和民调数据聚合网站真清晰政治亦都将 Arizona 州参议员的竞选评为胜负难料。 Kelly 在真清晰政治的民调数据中只是领先马斯特斯 1.5%。 由于 Arizona 州是美国的边境州，非法移民的涌入亦都是该州的主要课题。马斯特斯就说，这次选举是一次关于边境安全的公投，亦都是民众对于回应通胀飙升、犯罪率飙升和油价飙升的投票。